殿下李亨想当皇上，但是又感觉到人单势孤。后来呀，他想起仨人来，头一个是个出家的道人，现在在终南山，此人姓李，名叫李弼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李弼跟太子李亨交情莫逆，实质上他们俩是师徒。殿下李亨一直把李弼看为老师，大事小情都向李弼讨教，心说呀，我应当把查老人家请来，命他为军师又丞相，只要他给我当家，我心就有了底了。另外他那两个人想的是李光弼、郭子仪，他知道现在大将之中就属他们俩了，如果这两个人调到灵武在我的身边，我就更有了底了。就这样，他马上写了三道招旨，命人以600里加急的速度送往河东，要求李光弼、郭子仪见招旨速来灵武。另外他发动工匠在灵武草创一座宫殿，叫兴福宫。你想继位连个皇宫都没有，也太不像话了。原来这兴福宫是一座火神庙，把它拆吧拆吧，改头换面，变成一个小型的行在。特为李弼还修了一座馆驿，找了油漆匠、油漆彩画，从表面上看呢，哎，也挺豪华。书说简短，李光弼和郭子仪见着太子的招旨，两个人一碰头，认为都走了不行，谁指挥战斗呢？后来把李光弼留在河东指挥全局，郭子仪率马步精兵80000。上灵武见李亨，这郭子仪这一来哟，把李亨感动的都哭了。现在是急需要人呐，这80000生力军赶上80000，君臣二人抱头大哭啊。李亨向郭子仪说明了以往的经过，郭子仪点点头，殿下不必难过。臣乃大唐的子民，只要殿下信任我，我甘老徒弟是万死不辞。李亨大喜，立刻加封郭子仪兵马都招讨副元帅之职，从此执掌整个的军权。过了不久，李弼来了，李亨率领郭子仪文武100人接出30几里地界，炮竹也燃放，锣鼓也敲响。众人一看这李弼官军鹤氅，手拿羽扇，真有仙人的风度啊。太子把他接到宫中设宴款待，当天就要拜李弼为右相，这右相是一马，让他执掌朝纲。李弼一摆手，不不不，殿下，我谢谢，我乃出家人，不沾染红尘，就因为咱们是朋友，我主持一个公正，因而下了终南山。我要辅佐殿下，我可不是为当官。您要加封我的官职，我是万万不敢领受啊。李亨一听一咧嘴，先生，想当年我发过誓愿，有朝一日我要执掌大权，必请先生出山享受荣华富贵，今天这天终于盼到了，先生不居官怎么辅佐于我呢？哈哈哈哈，殿下，只要你给我权， 我就办得到，不在乎当官不当官呢。再者一说，人各有志，请殿下不要勉强。闲言少叙，打这之后，李泌就当了军师，跟郭子仪执掌全局，调兵遣将，形势是大有好转。要按照李亨的意思，恨不能一下把长安得下来，心说我这当皇上在灵武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这是个县镇，这要回到长安，在兴庆宫、大明宫、温泉宫、百花宫，在那一待多神气。可是想是想，不那么容易办到。安禄山有5万军兵盘踞到长安，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攻得下来？李泌劝他，殿下不必着急，欲速则不达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现在我们应该稳扎稳打，迟早有一天瓜熟自落。李亨点头同意了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孙孝哲。这孙孝哲奉了安禄山之命，率领20000骑兵攻占了长安。他第一个任务就是搜后宫，抓杨贵妃，因为他受了安禄山的密旨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，唯独这杨玉环不能不要。结果他扑空了，从俘虏的人员嘴中才知道杨玉环被带到成都去了。孙孝哲马上点兵3000，在后头就想追，突然消息传来，杨玉环被勒死在马尾坡。哎呦，孙孝哲一想，这是真的，唐玄宗手下的人哗变了。为了把这个消息证实清楚，他连三并四派出间谍，最后确实是这么回事，他不敢隐瞒，马上命人赶奔洛阳向安禄山禀报。另外呢，他在长安得了老的东西，美女财宝，还抓了皇族100多人，把他们打囚车装木笼，全送往洛阳交安禄山处置。再说这个安禄山现在在洛阳享福了，做他大燕国皇帝梦。您别看是草头皇帝，他这个排场劲儿比唐玄宗还厉害，他早就下了这么颗决心，我这个皇上要空前绝后，吃饭得奏药，睡觉得奏药，甚至出宫上厕所也得奏药，这是个特殊的事儿。他宴路之上搜刮来民间少妇长女上万人呢，特别是占了洛阳之后，在东宫里面又得了不少美女，他全把他们冲入后宫，任凭他蹂躏和糟蹋。为了显示他天子的威严，每天他都杀人，死刑的名目繁多，尤其是对他什么言语不恭顺了，礼貌不周到了，惹皇上生气了，这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。就因为他的残暴，有很多人半道都溜之乎了，跟他离心离德，也慢说后投降那些人。他依靠什么人？主要依靠的是高尚和严庄，这两个人是左右丞相，是他的左右手啊。可现在想见他一面也不容易。拿这高尚来说，他的智囊第一个大谋士，想当初言听计从，现在也逊色了。有一次，君臣3个人 商讨进兵的事情，意见不合。安禄山说的是东，他们俩坚持的是西。可当初他们的关系就这样，有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，谁说的有理就服谁。现在地位变了，这高尚和严庄也不知趣，还拿出当初那个意思，激怒了安禄山。这安禄山恨不能把两个人给杀了，后来总算给了个面子，把这二位驱逐出宫，永不速用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朝野震动了，有人向他建议，陛下呀，可不能让这二位走啊。这二位一个是擎天博玉柱，一个是架海紫金梁啊，倘若这两个人倒转矛头，要保了大唐，对您可大大的不利呀。安禄山也颇感后悔，想怎么办呢？又派专人把这二位给请回来了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当面向高尚严庄赔礼认错，另外让两个人官复了原职。虽然说这事儿过去了，难道这两个人心里头不记仇吗？这就留下日后君臣不睦的章本。孙孝哲派人来见安禄山，说杨玉环没抓着，死在马嵬驿了。安禄山得着这个消息，真好像当头一棒，哎呀一声是昏倒在地。众人急忙把他救醒，安禄山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，吹胡子瞪眼，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头野兽，唐玄宗啊，老匹夫，等我抓住你，一定把你碎尸万段。为了发泄他胸中的怒气，他对俘虏开了刀了。因为孙孝哲送来100多皇族，其中有24个公主，有6个骏马，还有唐玄宗的哥们弟兄，唐玄宗的晚辈，都是逃跑不及让你抓的俘虏。原本安禄山没想杀他，就想把他们养起来，将来作为人质。可这阵是一想的杨贵妃火上，吩咐刀斧手把这100多人全给我开膛摘尸，另外还抓了5000多俘虏。安禄山一道旨意下去，把这5000俘虏是全部屠杀。东都洛阳天天杀人啊，把老百姓吓得关门闭户，都不敢上街。打这以后，安禄山什么也不想，天天喝酒，天天杀人，弄得人人自危，整个洛阳城被白色恐怖所笼罩。严庄高尚十分忧心，心说皇上这不是有病啊，咱也不敢劝啊。哎，他们想起一个人来，跟安禄山最对劲儿的，最受安禄山重视的就是大将崔千佑。现在崔千佑在潼关，最好把他请来劝劝安禄山。就这样，他们两个人写了封信，派人送到潼关。崔千佑正想劝安禄山，接信之后马上骑快马回到东都，住在金庭馆驿之中，还得排号排了7天，这才见着安禄山。您还别说，还真有旧感情。安禄山对待崔千佑确实非常礼貌，在偏殿设宴款待，严庄高尚等人作陪。安禄山就问：请假 你这是从潼关来吗？回陛下，正是。听说你见朕要有本上奏，我看咱们都是自己的弟兄，不要拘束常理，有话你就直说吧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讲。谢陛下。自从孙孝哲将军占领长安，屈指算来已经四月挂零，可是陛下迟迟不发圣旨，真是臣等忧虑啊。现在老皇帝唐玄宗人不到一万，狼狈逃窜奔成都，如果陛下传一道旨意，只派一偏将，只需要精兵五千，就可以活擒唐玄宗，把唐朝这股残余势力给消灭。可是陛下坐失良机，这是何意？臣等焦急呀，因此向陛下请示。哎，安禄山心里说话，我要的就是杨玉环，那个老唐玄宗追不追的有什么用啊？但这话他没法说，因此他转圈找了个借口。钱佑啊，你是知道的，连年征战，将士疲劳啊，我身为天子也要体虚下行，好容易把长安占了，让大家歇歇吧，等到秋凉马肥的时候再兴兵也不晚。崔千佑一听，急忙站起来，陛下言之差矣，您不要小看了唐玄宗啊，唐朝开基立国一百余年，大得民心，别看他把京城丢了，拥护他的人何止千万，老玄宗在这一天就有号召力，发一道诏旨就可以调动无数的兵马，留着他在世上实是一大祸害。陛下不能掉以轻心，微臣敢请令到成都去捉拿唐玄宗，为陛下解难。
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千佑，你不愧是我的忠臣。不过呢，我已决，不想改变。你放心，迟早我还得派你报答前敌。抓唐玄宗的事儿就交给你了，可不是现在啊！现在你就给我休息，你别回潼关了，就住在洛阳，咱们君臣二人好好盘踞盘踞。这个崔千佑几次想动本，都叫安禄山给堵回来了。崔千佑心里暗想，安禄山有病了，这人有毛病了，是怎么？为什么不走正道了呢？其实啊，他没猜着安禄山的根本问题，一个是满足现状，另外一个对他崔千佑怀有戒备之心。前文书咱就说过，崔千佑最年轻，今年才二十多岁，文武全才呀，得潼关声威大振，人们提起崔千佑来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，没见过他的人都想要见一见，声望极高。安禄山一想，我再叫你追老唐玄宗，你再立了功，甚至你就超过我了，我在世的时候你不敢怎么样，一旦我一口气不来，我儿子能驾驭得了你吗？你再小我篡得江山怎么办？因此他不敢重用，但这话他又不说，只能转着圈儿把崔千佑的请求给顶回去了。崔千佑一看呢，我这趟回京城白来了，古人言宁服猪肝不服井绳啊，那猪肝什么时候都笔管调直，那井绳一碰就软和了，你是个完蛋的货，我保你我瞎了眼了。
但是满腹牢骚又不敢发泄。这时就听安禄山说，
哎，钱佑，
你回来的正好，高尚对我说，我抓了1000多名老乐工，如今已经都排练好了，这些人大多是梨园子弟出身，都会相当的机翼啊。一会儿我请你到明碧池，咱们喝酒去，让他们演奏一曲一度酒兴，你意下如何呀？你想这崔千佑抱着满腔的希望来向安禄山请求，没想着这安禄山根本听不进去，相反把吃酒提到最上边来了，真是崔千佑是满心都不喜欢。但是一看安禄山又出于至诚，不好驳他，只好磕头谢恩。这安禄山又来了高兴劲儿了，两只大手在空中直摇晃，哎，传我的指令，文官武将有谁算谁，都给我齐聚凝碧池啊，赶紧给我排驾。众星捧月一般到了洛阳古宫凝碧池，在狼烟之下盛排宴宴，前头是个广场，旁边是凝碧池，这个地方是不错呀。可是安禄山往当中一坐，满脸的杀气，有点不相称。文武百官排列在两旁，崔千佑一看往抓来的俘虏逼迫人家投降的官就占绝大多数，原来这些人保唐玄宗，现在倒了格转了个，又保了安禄山。其实有很多人从心里来讲不乐意怎么办，但是怕死贪生没办法，因此这些人的表情是皮儿笑肉不笑，与当时的情况更不相称。安禄山命令一声，把老乐工全带来了。这些人有会弹琵琶的，有会吹箫的，有会弹古琴的，一共他训练了120人，组成一个大型的乐队。今天要叫他们演奏一首《将军乐》。这120个人做好了，安禄山降旨开始演奏。结果这120多个人呢，没一个伸手的，都像木雕泥塑一般在下边一坐。安禄山一想，他们是聋子是傻子，传第二道旨意，赶紧给我演奏。还没人言语，安禄山就看出毛病来了，肯定里边有头操纵，不然的话他们心眼不能这么齐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把桌子一拍站起来，我说你们这里边谁是头子，你敢不敢站出来跟朕讲话，你敢不敢？哟，安禄山真没想到，在这梨园子弟当中居然有英雄。他的话音未落，就听有一人高声喊喝：“站！安禄山，我就是头头，你敢把我怎样？”